好，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46章，如果你需要讲义，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一口气讲3章圣经，读比较多的经文。来，46章，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6章。来，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相等，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凭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照鸷鸟从东方来，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神再次的为这些归回的百姓提到偶像的虚妄啊、这里讲到比勒屈身，尼波弯腰。这个比勒、尼波都是当时巴比伦的神，所以先知以赛亚、蛮有尝试的，对不对？好，所以服侍的人也需要这种尝试。我知道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过说，我们的口不要提别神的名号。有的基督徒很严谨的守这些事情，绝不提任何别神的名号。但是圣经里面这些先知常常提别神的名号，其实大卫自己也提过，所以他讲的不要提别神的名号，也有可能不是自己的口中不要讲而已，而是你不要心倾向于这些事情。所以因为你知道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不过是一个小国家，可是以赛亚却很清楚知道巴比伦他们的神像的名字是什么，所以他蛮有常识的。比勒这个名字在当时圣经的世界里面，无论在两河流域、在迦南地，都常常把偶像取名有类似的名字。在迦南人、迦南地，他们的读音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就是巴利，跟这个比勒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主的意思，都是主的意思。所以可能一直都是这样吧，可能有很多民族他们的神明都是取向这样的含义。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以色列百姓或者是外邦人，他们信奉的神，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取得跟他们信奉的神有关系，常常这样。 你知道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像以赛亚他名字的意思跟耶和华这名字是扯在一起的。嗯，在旧约圣经里看见他们的名字后面有个雅，换成雅的这个字有很多都跟耶和华名字有关，那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一个好像一个简称一样。有的时候那个名字神的名字放在前面，有可能就被翻译作耶利米啊，像这样 J E 开头，如果英文那不一定翻成约了，因为像约珥书的约珥，它被英文拼成 J O， 那也一样是耶和华的名字的简称啊。所以有时候放在后面，就好像用耶和华名字的的后面的简称，放在前面就用前面的简称，有点像这样。嗯，我讲的不太完全了，可是类似这样。所以就有很多人的名字跟这个有关。嗯，像以利亚他用了神跟耶和华的名字，就是神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是神，而约珥等于是把以利亚这个名字颠倒过来，把耶和华放在前面，把神放在后面。 J-O-E-L E-L 是旧约里面神这个字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啊。那巴比伦也一样，所以这个尼波，你大概记得巴比伦建立那个帝国的君王叫什么名字？尼布甲尼撒，那就从尼波这个名字来的。嗯，那是跟尼波这个名字有关系的。有的可能意思是尼波之子啦，或者是蒙尼波的保护的人啦，为尼波所喜爱的人呢，他们的名字可能有许多跟尼波有关系，就会变成这样。有人觉得尼布甲尼撒的意思有可能是愿尼波保护疆界，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好像注定要成为君王，很注意国家的疆界。那像比勒，巴比伦，我们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建立的帝国，我们在历史上称它叫做后巴比伦。我们圣经里面常常在提到巴比伦，多半都是属于后巴比伦，也就是他们被掳的那个时代的巴比伦，公元前大概第六、第七世纪左右。那是跟古巴比伦，古巴比伦大概是跟亚伯拉罕的时代比较接近一点。我们一般年轻人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会学到古巴比伦的一个君王的名字，就叫做汉摩拉比，那个法典，那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君王的名字。那这个后巴比伦的末代君王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吧，就是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提到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他末代君王叫伯沙沙，你知道吗？一个愚昧的君王，神特别的责备他，显出一个血字的手，跟他宣告他的国度到那天晚上为止。伯沙沙这个名字，我们中文这样翻译比较看不出来，其实他是跟比勒这个名字有关系的，也就是跟主有关系的。圣经学者认为，可能在考古学上的发现，比勒有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尔杜克，大概音差不多像这样。圣经里面提到另外一个巴比伦，后巴比伦帝国的君王的名字，后巴比伦帝国可能好几个君王，可是圣经好像只提过三个人，一个是尼布甲尼撒开国的，一个是末代的君王波沙沙，中间有一个提到了一个人，圣经有两次提到他，叫以位米罗达，听过吗？一次是在列王记下结束的时候，列王记下25章，一次是在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那是在提到犹大的最后的君王之一，约雅金，或者叫做约雅金，又叫耶哥尼亚，对不对？他是犹大将要灭亡的时候唯一没有抵抗 来攻打他的巴比伦而被掳去的君王，知道吧？他才十八岁的时候做王，然后被掳去。他唯一没有抵抗就被掳去的一个君王，有可能我们不确定他为什么没有抵抗，也有可能只是胆小不知道。但是因为那个时代神兴起一个先知耶利米，一直在告诉他们说，现在不是你们要依靠神得胜仇敌的时代，而是神已经命定巴比伦要来管教神的百姓，要灭亡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是需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要服在巴比伦王的恶下。为了这个耶利米甚至去做了一个木头做的轭架在自己的肩上，来表明他们要服在巴比伦王的恶下。而且他们被掳的年日会蛮长的，不是一下子就要回来的。然后神讲了一句话说，凡是这样做的，去投降巴比伦人，服在巴比伦恶下，照着神的旨意服在那个管教之下的，神说他们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在先知书里面用来讲到意思，就是他们会救了自己的性命的意思，以自己的生命为他们好像掳掠得毁的掠物一样。那可是犹大的末代四个君王没有一个听耶利米的话，只有这个约雅金，他有可能不是有顺服的心要听，因为圣经明确的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君王。可是无论他什么原因，反正他投降了，神就照着他所说的做。唯一没有被杀的君王就是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后来归回的时代的所罗巴伯就是他的后代。神好像借着这个保留了大卫的王统的一条线啊，可是那是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我们刚刚讲那两处经文，列王记下二十五章末了，耶利米书五十二章末了，都提到约雅金在被掳多少年？36年吗？37年？37年以后，当时的巴比伦王叫做以位米罗达，提升他高过其他被掳的君王的位置。在那个之前，他可能是有没有一直被铁链锁的，我不知道，至少是被软禁的。我想巴比王并没有杀他，因为他是投降的，可是他却被提升高过其他的那些被掳的战败国的君王的位置，而且终身使他在巴比伦王面前一起吃饭，对吧？这是这样写的。我觉得耶利米列王记有的人认为是耶利米编写的，还有耶利米书特别记载这一件事，似乎就是要说明神那样说的，只要神的百姓照着做，即使不是在他带着顺服神的意愿带着做，神也照他所说的应验。这是我顺便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一点概念。所以现在你有一点尝试，在圣经里面提到后巴比伦帝国那70年，只提过三个君王的名字。你现在还记得那三个君王吗？尼布甲尼撒、以位米罗达，还有末代君王叫什么？伯沙撒。先知有时候讲这些话，尤其以赛亚，他的言语，他的词汇蛮丰富的。他是个应该受过教育的人，他有可能是王室的一份子，也许王室的血统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也蛮有想象力的。如果是今天的话，他应该是一个讲道蛮有趣的传道人，就是。不过他在那个时代做先知，他讲的不是要让人家觉得有趣，而是要宣告神的审判，要有一些教训，所以那不一样。他在这里提到偶像，他用一个很有趣的很生动的方式，他说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这个已经是在强调他们不是自己能走的了哈。然后他说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那个意思就是说，依靠他的这些百姓啊， 巴比伦他们依靠他，到后来这个偶像不但弥波拉比勒拉不但不成为他们的祝福，反而成为他们的重担，对吧？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很生动的形容。可是神提到说他对待神的百姓不一样，真神不是这样，真神是背负神的百姓的，不是需要他们去背他的，是神来背负他们，而且神照顾他们就像父母一样，从年幼一直照顾到年老，这比父母更了不起，父母只能把我们照顾到成年，到我们年老的时候他们自己不在了，可是神可以这样，他从年幼一直照顾到年老。我们想到神会照顾到我们年老是非常好的事，我相信即使你有长辈还不是基督徒，我相信神的照顾年长的也会给予他们，你也应该要相信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听我的牧师有一次偶然跟我讲一句话，我不记得他在聚会中有没有讲过，是有一次他在跟我谈话，谈到教会中年长 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刻意要告诉我什么，就很自然的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自己知道怎么样照顾老年人，神自己知道怎么样照顾老年人。当时我那个时代我们全身都是耳朵，所以他虽然不是刻意在讲台上讲，也不是好像把我叫到面前教导我什么事情，是他在讲别的事的时候顺口讲的，可是我就听进去了，其实当时我们也完全明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也还没有很意识到我的父母会逐渐老去，好像所以没有太多这样应用，而我自己的教会呢才刚建立，我们年轻人建立的教会，好，那时候我在宜兰罗东几乎没有什么年长的在那里，可是那个话还是在我里面，经过一些年日，逐渐的我自己的父母年纪更大一点，还有我在教会里面多遇见一些年长的，甚至有的时候要开始给人主持丧礼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句话就在浮现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越来越发现那是对的话，而且是非常要紧的事，但愿神的百姓都知道这一件事。我们刚办过一个丧事，那对夫妻我想他们有一点保守，我看的样子我不太觉得他们有那么保守，可是听他讲他信主好多年，可是居然不曾很积极的跟他的家人说要他们信耶稣，要这样。虽然他也会在家里面做见证，也有生活，也有好的见证，可是好像没有很积极的这样做。所以后来他父亲去世了，看起来很传统的一个背景。可是我们在办他丧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的父亲后来有好十几年有失智的情况，他们把他送到安养院去，他们还是都会去看他。他送去的安养院，他没有告诉我们，没有要我们去探望，可是他送去的安养院是我们本来就会探望的安养院，所以我们有同工去探望过，而且还带他决志祷告过。所以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好吗？我把这一件事应用在另外一个情形里面，就是如果比方一个长辈他的儿女都很孝顺，我不要讲那种不孝顺的啦，可是都很孝顺，可是这些很孝顺的儿女啊，有的时候为了照顾这个长辈吵架，你知道吗？至少是意见不合，有时候彼此责怪，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孝顺，都爱那个长辈，那如果这个长辈这段时间是由大哥照顾，也许另外一个时间由二姐照顾，在另外一个时间也许由小妹照顾等等，无论谁在照顾，其他人都会有一点意见，就觉得你有一些地方照顾的不好，遇到这种情形我都会提醒他们这一件事，就是再怎么样做，最孝顺的人，最尽量尽心的人，也不可能把他照顾的周全，就像你想想看，一个父母要照顾那个小小孩，哪一个父母有办法把小小孩照顾的周全？你只要在旁边看一个小小孩，看他 五分钟、十分钟就好，你就知道说他还能活到今天，纯粹是天使保守神的恩典，对不对？他旁边有太多危险的事情。我很喜欢有一幅画，我不知道是谁画的，就是画有一个小小孩，大概四五岁的小男孩，在郊外，下面是一条溪流，然后有一个木桥，那个木桥是有一片片木片的，然后那个小孩子的前面就有一块木片已经掉了，另外一块掉了一半了。小孩子三四岁小男孩谁会去注意那些，对不对？他再走几步很可能就会掉下去，可是那一幅画是画后面有一个我们大人看不见的天使在他的后面。我很相信很多小孩子是这样，为什么你不能够相信？如果小孩子有小天使在照顾，可能也有老天使在照顾老人。没有了天使，没有小孩子或者老人，你应该相信有这样的事。神自己知道怎么样照顾老年人，我们尽了我们的心，然后其他我们要交托给主。就是因此好像出了一点差错，似乎他发生一件事跌倒了啦，或者怎么样，不要彼此责怪，就相信那些神还是在保守当中。神的保守不一定使他全部都安好，什么都不会发生，那这样的话人都死不掉，你知道吗？对不对？到头来很多老人根本不愿意这样死不掉，他们希望早一点到主那里去。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像你所期待的，老人应该把他照顾得很周全，只要发生一点意外就是很不好的事，像这样那真的人死不掉。如果真的神也这样保守你，可是有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也许是一个医生的误诊，老人家就走了，也许是一个看护一下子的疏忽，在给他抽痰的时候，一下子就走了，也许是自己的儿孙在照顾的时候，都有可能。你给他吃一个东西，已经很小心了，他忽然梗到，有的老人家就这么一下就走了嘛，对不对？不要因此彼此责怪。如果你平常不孝顺，那才应该被责怪。如果不是，不要为这些事责怪。我还是相信，无论什么原因，这样忽然就走了的老人家也蛮有福气的。我们很多次提到这个话，他说猝然而死是神给那个灵魂一个亲吻，很好的话。所以神很清楚的讲，他从年幼到年老他都会照顾。所以在这里先知再一次的用这些来提醒神的百姓，然后称他们是余剩的民吗？怎么讲？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段话在哪里讲到这个？在这个附近很多次讲到像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提到，这一段是在讲到有一天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之后，有一天要归回，让他们归回之民。我们总结一下这些经文讲到归回之民，我们说那是在讲到基督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蒙救恩的人就像这些归回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蒙的救赎就是让我们归回到神的面前，对吧？你也可以说归回到原来我们受造的时候生命的意义里面，我们归回到神本来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式，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里面，我们应该是像这样。而这些归回的人还有一种说法，在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称他们叫做逃脱之民，逃脱的人，这也很好，我们是逃脱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神不是把我们看成你在地上要做出一番什么成就这样的人，而是把我们看成你是从江王城快要毁灭的这个地方逃脱出来的人，你知道吗？神是这样看我们的。还有另外说法，我们很喜欢的说法，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叫做余剩之民，有时候叫余民，余剩之民，英文叫 remnant， R-E-M-N-A-N-T， R-E-M-N-A-N-T， remnant。 那个 remnant 的意思听起来就不太好，就是剩下的了，剩下。你知道神常常把他的心放在剩下的人身上，在先知书里面，像以赛亚书好几次提到余剩之民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说啊，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就剩下这些人，一点都没有。他把最丰富、最伟大、最荣耀的应许放在这些余剩之民身上，神的心放在这里。余剩之民，那有点像什么呢？在余剩之民，有点像这样。有时候在世界上，也在你的家里面，也在某一些场合里面，你觉得你是这样被对待的，就是，他们在分东西，没有把你算在内，他们分给那些他们认为，正规的，那种正统的，应该得着的，他们照这样分给他们。如果有剩下，也可以给你一点，差不多像这样。你不觉得大卫在他的家就是这样被对待的吗？对吧？当先知要来高利耶西的众子中一个作王的时候，耶西并没有把大卫算在内，而没想到神弄来弄去，还有剩下的，剩下的就给了大卫，可是那个剩下的就是全部，在神看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那个余剩之民的意思就是神特别把它保存起来的，所以其实一直这样在走下去，神就把其中一个拿起来，拿在他手中，特别 spare， 你知道这个英文字，把它保存起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叫余剩之民。你应该这样看自己啦。你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从耶西那边来看，也许从你的老板那里来看，从世人的评价来看，你就真的是一个 remnant， 就是剩下的人郎永春那啦，就是人家用剩下的这样。可是你不要看那个方面，你就是往神那一方面看，你就被称为是神特别分出来宝宝，你怀揣你，看你为宝为尊的这样的余剩之民。当我们读这些篇章的时候，请常常把这个想法放在心上，好吗？四十七章，以赛亚书四十七章，我们也来读。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象这样的、看星宿的、在月朔所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 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右脸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这张圣经是很精彩的，就是先知有点在神的百姓面前给他们讲，好像跟巴比伦还有他们的偶像示威，替神百姓出一口气的意思。所以你骄傲，你以为一直都可以这样，不会的，一定会被拉下来的。神讲这些话跟后来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所提到的有一天他一定要伸冤是讲同一件事的，他一定要为我们伸冤的。这些话那么那样的精彩，以至于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讲到整个的世界将要受审判的时候，约翰引用了这一段话，你知道吧？他没有完全按着字面引用，可是那里面的意思差不多这样，当然是神借着他讲。你可以翻到启示录，我们还会翻回来这里，启示录十八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那城就是大巴比伦啊，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是神借着用大巴比伦做象征来讲整个世界，所以神把当年使他的百姓被掳的巴比伦拿来做一个圣经中最重要的这个世界的象征。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十八章的二十节，去读。天哪，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是讲巴比伦哈。你在巴比伦身上伸了你的冤。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神能清楚的给他的百姓讲，审判他们的主神大有能力。审判他们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有一天，神要这样为我们伸冤。你刚刚读那个经文，有没有觉得跟以赛亚书四十七章有哪些话是重叠的，是很相近的？记得这些话是为神百姓说的，而不是直接对着巴比伦说的。虽然是在提到巴比伦，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先知论偶像都不是在对外邦人说，是在对神百姓说的，对吧？这两章神的语气讲话的对象并不是巴比伦，不是吗？是神的百姓。也许我们也不要太多的用这些话用在我们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拜偶像的人身上，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话拜偶像的人可能会反驳你。这里提到偶像好像定在那里不会动，也不会赐福，也不会降祸，也不会救人脱离患难。有一些拜偶像的会告诉你，有啊，他们经验过这些事情，所以你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跟他们辩论啊。我想你同意那些偶像的诠释是一种黑暗的诠释，他即使好像帮助的人，可是至终 是会使你愁苦的，他没有办法像神一样从年幼一直到年老都宝宝怀揣你照顾你，不会的。可是问题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并不明白这些，对不对？所以很可能这些是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跟拜偶像的人传福音大概不需要从这里切入，你可能要从别的地方切入。 OK、当然如果拜偶像的人已经自己觉得偶像是虚妄的，你不要因为牧师这样说就跟他说、啊、其实那个不重要啦，没有了，他已经这样说你就同意他，举出圣经给他看，那很好嘛。因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等于是一脚已经跨在救恩的门内，就像对神的儿女一样，你可以这样跟他讲。但当一个人还沉迷于拜偶像，还在迷惑当中，或者还不明白的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用这样来切入。我们已经讲了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的方式。好，那我们进到四十八章吧。四十八章这一大段的也好像一个总结一样啊。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都在读经文，很好啊。一段一段的来读吧，一到八节。来，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以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言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们讲过，在这一大段里面，从四十章到这里，至少有两件事好像神特别用来把它跟偶像做一个区分啊。也许那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虽然这些是为神百姓说的，但当我们传福音给拜偶像的人啊，期待他们有改变的时候，也许这是两个我们可以切入的点。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创造，也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神学上称它叫自然启示，那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像你一样已经认识神，所以会认为那是偶像，那是邪灵等等，而是对一个还不认识这些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对神有某一个程度的正确的观念。当他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从这个大自然的奇妙规律等等可以想到这些事，这是自然启示，从神的创造来切入。第二个，神在这里刚刚我们读的就是神会把一些未来的事预先说出来，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可能我们不是这样应用的。以前我认识有人，有的也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的喜欢讲一些稀奇的事，特别神奇的事啊，他又做了一个梦啦，又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啦，又有什么预言应验啊等等。可是我观察看过相当多的这样的例子，我觉得那样的人并没有比别人带更多人信主。事实上我认识过有像这样的人，是非常乐于给人这样讲的人，可是几年下来我几乎发现他几乎没有带什么人信主。其中有一位，我看他好几年下来，我记得他只带过一个人来到教会，可那个人走了一段路也没有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不觉得我们的信仰是用那种这些比较稀奇的事组成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你要知道，神讲这个的时候并不是在讲那些很稀奇特别的预言，并不是，他预言的是事实上就是整个救恩的道路，就是被掳的人要归回这件事，你知道吧。他说我预先这样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神要使它成为可能。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会意识到神的奇妙，而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期待神介入人的生命里面，让人看见说神会听他们的祷告啦，或者会做一些事让他们意识到有神在介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介入方式。以前我在比较乡下的地方传福音，神有的时候会用一个方式介入，就是也许使那个人有比较奇特的经验，做一个梦啊，或者像这样的事啊。可是对有另外一些人而言，也许那个介入是在于他们有的人甚至只是在教会抄到一个经文，他觉得神强烈的对他的心说话，就因为这样他的心全部改变过来啊。神知道怎么样做这些事，而我讲的这些事都是那个人自己去经历奇妙的事，而不是我们去讲我们奇妙的经验，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我们奇妙的经验都不要跟人家讲，但是也许没有需要讲那么多。有很多我们真的经历的奇妙的事，我们自己守着就好了，除非神忽然给我们一个机会讲。为什么呢？我这样讲其实有不只是依据圣经，也有实际上多年来的经验。因为那些喜欢讲他们奇妙经验的人，其实当他们讲那些奇妙的经验，不要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我听起来都觉得说那没有什么奇妙，可是我很尊重他觉得奇妙。为什么？那是他的经验嘛，对不对？你要懂我的意思。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抽到一节经文，或者今天翻开圣经刚好看到一些经文，我觉得神对我的心说话，我如果把那经文拿给你看，你也会觉得神强烈的对你的心说吗？我想不会，多半的时候不会。但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你觉得很奇妙的时候，你跟别人讲不一定人家会产生共鸣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相信神是行奇妙事的神，我们可以祷告求神介入，让神自己来对人说话。你要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好，我们继续读下面的这一小段吧。第九到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九到十一节，来，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暂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在这里其实神是提到另外一个，他看他的百姓是不一样的，跟那些拜偶像人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点。这句话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而觉得它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通常都提到说我们是被神熬炼，对不对？熬炼的目的就是要做什么？金银啊，被火锻炼，目的就是当它火烧的时候，因为纯金纯银跟它里面含的杂质的熔点并不一样，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方式来讲的话，所以借着烧到它们能够融化的过程，就有机会把它们分离开来，懂了意思吧？炼金炼银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借着这样熬炼就可以熬的炼的纯净嘛，变得比较有那个 purity， 有那个纯净度，这样，所以才会有那种，比方百分之百的黄金啊，或者是九九的 K 金啊，像这样，就是它的纯净度怎么样高的问题。但是在这里，神明明在说我熬炼你，却说我不却不像熬炼银子，他在说什么啊？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跟解释给你做参考，我觉得先知在这里用了一点像双关语一样。一方面神使他们被掳， 让他们遇见苦难，就像人在熬炼金银要熬成纯金一样，他熬炼我们，这是我们一般的意义，对不对？可他为什么又说不像熬炼金银呢？因为熬炼金银是为了要使那些隐藏在其中的杂质能够显出来且分离出来，可是神看看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并不觉得他们是掺杂了杂质的金银，而是觉得他们就是那个杂质。因为觉得神应该这样看我们的，你像是掺杂了杂质的金银吗？才不嘞，我比较像那个应该被拿掉的杂质，对不对？对吧？你不同意啊？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教会如果没有了我，可能教会更太平一点吗？如果神的国度没有我，也许神的国度会好一点。当然你已经很多年追求，你不应该再这样看自己，神已经在你身上做了工。如果按我们的本相，我们确实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先知这样讲，也许有这样一个意思，又用了熬炼金银，又说你们实在不像人家熬炼金银那个样子，因为你们是杂质，所以才会有前面的话嘛。他说我却不将你剪除嘛，如果他是看我们是有杂质，那只是剪除掉那些糟糕的东西，对不对？对吧？可是神是想把我们剪除的。原来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救恩非常核心的东西，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很容易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也很容易提到这样的话，就是神要致死我们的老我，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神没有说他要致死我们的杂质，有没有沾染到的污秽而已？他不只是这样，是要致死我们老我。老我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啦，就是我这个人啦，神想致死这个家伙了，对吧？所以是你如果他真的熬炼我们要拿掉那个杂质是谁啊？不是从我们身上拿掉什么东西，是就是我们要被拿掉的了。可是我们拿掉没了嘛，对不对？所以主做了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救恩最核心的事，就是主自己来成为我们，然后经过死，虽然他自己是无罪的，没有瑕疵的，并没有杂质的，他却让那个带着人的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好像实现在我们身上，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那个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你确实有杂质是要滤掉的，但那个杂质并不是外物，而是你原来的，我们称它叫老我旧人。这样弄清楚吗？所以这是很奇妙伟大的真理，对不对？来，我们来读最后一段，以赛亚书48:12-22。来，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大概 到这里是最后提到这一件事了，就是那个要来释放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古列再次的被预言被描述。这一位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呢，是一个中保的，在这里我们都混杂在一起讲，看到这里你会看见那里有一点古列的影子，你在归回的故事里面可以看见，可是我们又同时觉得那些话在强度上面，在丰富荣耀的程度上面，用在古列身上有一点太夸张了一点，可是我们知道那些话将要用在基督身上就会是完满的应验，对吧？可是好像过了这一章之后再下去再提到耶和华仆人的时候，好像先知已经忘记古列了，把他撇在一边了，他现在里面更加的明亮，更加的直接的要讲到将要来的那一位。我们在这里我讲的这些话将要为，也就是先知讲的这些话将要为接下去那个段落啊的高潮来铺路。高潮其中一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讲到那个将要为我们代赎担负我们的罪恶的那一位救主，对吧？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可是在这里他仍然可以用在古列的身上。在这里神好像在对当代的人说话一样，就是说现在时候到了，神要释放他们从巴比伦出来，所以神呼唤他们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先知就是这样，他们常常有更远的眼光，其实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被掳，对不对？所以他当然不是对当代的人说话，所以未来的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当他们被掳过了70年，他们在被掳到之地，可能已经习惯了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是以被掳的身份，就是到后来也多少一点好像人家的殖民地的身份似的这样生活的时候，再听到这个呼召，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谈何容易，讲起来容易而已，但是神在这意思说他要行一个新事，偶像不会像我一样预先说，到时候不但说了而且一定要成全的，这个伟大的事奇妙的事就是指的这一件事，他一定要释放他们得以归回。我们已经讲过要释放百姓归回需要大能大力，是能了解的，因为巴比伦是真的很强盛的一个国家，那个波沙沙君王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讲的那个末代君王，我们觉得他很顽梗很愚昧，可是我觉得他所以在一个危机里面仍然在皇宫里面设宴欢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如果根据后面的话跟我们在历史上所知道的，波斯帝国如果当天晚上就取了巴比伦把它灭亡的话，那么波斯大军应该在巴比伦城外已经围困了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波沙沙王做那些事的时候在那边宴乐的时候并不是在生平时期，而是有战事有危机在那里，显然他不太在意，因为巴比伦铜门铁栓的，所以他不在意这个。可是神说的一定会成全，可能也因为这样神在圣经里面有几次用了这种话，在特别在提到要释放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说你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在耶利米书里面讲过，在启示录里面讲过，特别是启示录有3次讲到天使的时候说大力的天使，以前我们讲启示录跟大家讲过，一直在讲书卷的时候那神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那还用说需要神的伟大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那个小书卷，那个可能是讲到我们神的儿女要在地上传神的道，那也需要神的大能大力， 第三次讲到大力的天使，我们刚刚读过那个经文了，启示录十八章里面，就是要把巴比伦猛力的摔下去的时候，是因为大力的天使做的，跟他宣告的，记得吧？嗯，所以要相信神拯救我们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人还在捆绑底下，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关心的人，也许是你的长辈，也许是你的同事或者别人，甚至可能是你在教会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某些事上心态很刚硬，似乎还被仇敌所挟制。我们都可以好像摩西一样对法老宣告说，松手吧，释放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因为那是事实，拯救我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可能有六七次直接的呼唤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好像你的讲义我有列到一些经文，对不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哥林多后书、启示录等等。嗯，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宣告，这是发生在我们四周的，因为那世界的权势是发生在我们四周的。他讲的不是哪一个政权，不是这些东西。我举个例子，我看过一个故事，我想的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发现那个社区的人彼此很要好，他们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晚上，用也许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在院子，在一些庭院里面找一个地方，有大家的联谊啊，唱唱歌啊，聊聊天啊，预备一点茶点之类的。然后他搬来了，当然很想跟大家融在一起，然后参加几次以后，他们就觉得很难过，很想不要参加，因为他们在那里谈话很容易谈一谈就讲一个黄色笑话，然后谈一些这样的事情，他就很难过。那个妻子就觉得我们不要参加吧，可是丈夫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点别的事，所以他就为这些事祷告。后来他就跟他太太两个商议好，他们就下一次参加的时候，他们做一点更充分的预备，到了那边就找到机会，他们就引起一个新的话题。因为他们做了预备了嘛，所以他引起的话题他也有很多可以讲的，而且他有想过。后来大家就讨论，就谈进这个话题，不知不觉就比较不会谈那些事情，而且大家都觉得很有帮助。从那天开始，每个月一次的联谊会气氛就改变了。基督徒应该可以相信我们可以这样从世界出来的，对不对？而且神还不只叫我们跟世界分别，还把我们拆到世界上的嘛。可是在那个时代，神是讲从世界分别，强调的是他们真的要从被掳到之地离开，回到巴勒斯坦，对吗？那今天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刚刚我讲那个基督徒家庭，他们并没有只是抽身而已。所以在这里我常常说，先知一方面是在旧约时代讲话，是旧约时代的味道，可是里面却隐含的包含了在新约时代才要成就的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说他熬炼我们不像熬炼银子，他想要把我们的杂质挪去，虽然那个杂质正是我们自己，他想要让我们的老我被致死，好像我们被炼净。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常常想着以为情况会变好的秘诀是在于改换环境，或者是把环境变好，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但不都是这样。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改变。事实上神允许那些正是要改变我们，因为神要让我们有好的环境，对神非常容易的。他们被掳并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对吗？是有神的用意的，这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提到的。我们应该常常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们就会善用包括我们遇见的挫折、困难、不如意的事，在那里面想到那是神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老我被致死，让我们可以真的从巴比伦出来。所以我想这是这些经文的主要的用意。这个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还记得吧？这一段二十七章， 我把它分成九章九章九章，这三个九章中间有两处经文都是用这个来划分的，这是后来分章的人，那不是原作者了，分章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分，让它分得蛮有规律的，好叫我们比较容易学习。